诺兰对荷马史诗最具颠覆性的改编，还不是把一个神话冒险的故事改成战后的创伤心理剧，而是把主要讴歌男性气概、赞美伟大英雄的史诗改写成一部女性电影。这绝不是我的故作惊人之语。诺兰的《奥德赛》是一部反战电影，但诺兰也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影片中的战争大致有三类，一类是特洛伊战争这种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的争霸战。一类是奥德修斯船队沿途抢劫的类似殖民战争，最后一类是回乡后展开的反击入侵者保卫家园的战争。这最后一类战争，诺兰是不反的。而反思战争，想要更深一层，就一定会反思到男权和男权文化的地步。从统计数据来说，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的决策者、军队的主体，还有作战士兵，都是男性。有研究指出，即使在21世纪，世界军人的97%，作战士兵的99.9%都是男性。所以从制度来说，战争、军事行动、军旅生活以及军事荣誉等等的叙事，长期被男性气质所绑定，形成了男人勇敢、有谋略、有决断力、有领导力的褒奖结构。从文化来说，男权文化解释了为什么战争这种极端的解决冲突的方式会被包括英雄史诗、超级英雄的大片在内的各种文化形式加以浪漫化、荣誉化的表达。而诺兰的《奥德修斯》因为设计了木马计的阴谋而成为特洛伊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但是影片中的众多女性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战争英雄奥德修斯意识到自己是个战争的罪人，不仅如此，这些女性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启示、帮助和引领她走出心灵的困境，从战争创伤和罪疚之感中渐渐地恢复过来，在此心安处是故乡的意义上协助她回到家乡。就像老歌德所说的，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我们来看影片中的各种女性，特洛伊战争从阿伽门农献祭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开始。这个无辜的小女孩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也是女性命运的惨痛象征。佩妮罗佩是这场战争的留守妻子，在家中苦苦支撑，一边丧偶式育儿，一边还要应付强盗般闯入的求婚骚扰者。在艰难的处境下，她依然对奥德修斯怀有忠贞的爱情。某种意义上，她就是指引和校正奥德修斯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赛隆扮演的卡里普索是奥德修斯的拯救者，他是个恋爱脑，也有点像奥德修斯的心理咨询师。他让奥德修斯从遗忘和创伤中慢慢的恢复过来，因为爱，也因为知音般的理解，卡里普索选择成全奥德修斯，让他回乡。这跟拼了命也要占有一切的阿伽门农和奥德修斯船队成员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黑海伦冷静地揭露着战争真正的原因。他自己不过是战争的幌子，他也能够跟佩妮罗佩共情，让克伦马克思向他的母亲表达深深的歉意。而他的双胞胎的姐姐刺杀了希腊的主帅，自己的丈夫阿伽门农。这个复仇女神不仅是为女儿复仇，也为无数特洛伊战争的阵亡者、死难者复了仇。女巫瑟西跟奥德修斯痛斥着男权，她独居荒岛，见识过太多来到岛上的男性最丑恶的面相，所以他才会说，贪婪的只有原始欲望的猪才是男人的本相。瑟西也是奥德修斯去往冥界完成救赎的关键引路人，而女妖赛人的歌声唱出了奥德修斯内心最深处的痛苦和渴望，唱出了他内心深处不敢承认、不敢面对的声音，从而让他直面自己的欲望、罪恶、逃避、悔恨还有希望，这是一种醍醐灌顶的力量。最后，在荷马史诗中，一路随行的雅典娜啊，那个掌管智慧和战争的女神，当然也是奥德修斯的守护神啊。这样一个人物，在诺兰的电影中啊，似人似幻。诺兰在跟朴赞玉的对谈中，他自己揭开了雅典娜这个角色的底牌。他说，雅典娜这个角色本质上是奥德修斯内心意识的外化，是他心底愧疚感的某种投射。所以，英雄奥德修斯的灵魂中最重要的部分，居然是一位女性。这是一种反者道之动的，对原著中 核心人物的大胆改写。奥德赛这部影片围绕战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和最重大的历史现象进行批判和反思，那他反思的主体就是男权文化。同时对于从献祭的女童到奥德修斯的老保姆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女性的困境、女性的美德、女性的智慧和女性的力量进行了丰富而微妙的表达。就连对奥德修斯有着同样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也是男权牺牲品的西农，诺兰还请了跨性别演员佩吉来演。奥德修斯还乡的时候正是以西农之名来掩人耳目的。正是因为诺兰的这些努力，奥德赛的观众男女比例更平衡了。信条、敦刻尔克大多数都是男性观众，奥本海默的男女观众比例是62:38。而奥德赛开画的第二周，男女比例就达到了52:48，显然更平衡了。这在诺兰的电影中是前所未有的。他实现了对自身创作的一次超越，而作为增量的女性观众也帮助这部电影创造了诺兰电影的票房纪录。